第二十八集，海婷对于上海的记忆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那次并不愉快的出行。那是90年代中，陈迪带着他在豫园和外滩逛了一圈。海婷对这个洋气拥挤的城市没有太多好印象，如今兜兜转转却要来这里定居，想想命运的安排真有几分诡秘。站在2005年上海的街头，海婷觉得有些找不到方向了。上海的街道从来没有冷清过，上海的繁华从来没有没落过，现在的繁华更是如影似幻，到处高楼林立，高架桥一座接一座，大街上人潮拥挤，姑娘们妆容精致，比起新墨西哥热闹了几千倍，热闹的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。只有一次，海婷路过南京路，有一个老外站在西至永安公司2楼的阳台上演奏萨克斯，曲调悠扬，让他不由想起伯克利校园里的歌手，心里才有了一份亲切感。陈迪回国找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，好在他上海有不少老同学，帮他在一家做网络付款的外企找好了工作，公司在浦东的张江科技园。最大的问题是交通太不方便，他们还没有买车，要坐公交再倒地铁2号线，单程就要1个多小时。陈迪每天天没亮出门，到家都快晚上8点了，家里的事一样都帮不上，孩子接送全是海婷一个人的事儿。好在大龙可以当华侨子女对待，上的是复旦附小，离海婷的办公室不远。海婷爸爸王厚仁和妈妈黄淑英前后脚就赶到了上海，说是要帮他带带小乐乐。海婷想想也好，只是学校临时安排的房子实在太小，王后人成天唠叨厨房里都转不开身，海婷听不得他唠叨，准备在新江湾的雍景苑买一套房。陈迪不同意，说这么贵，10000多块钱一平方米，把这些年的积蓄都垫进去了，还不如租房子划算。两个人为这件事情闹了好多天，最后互相妥协了，买了一套小一些的，也是3居室的，到了第2年初就搬进去了。怡敏从家里搬出去一个人住也有好一阵了，的确没人在耳边唠叨，可是回到家也没有现成的饭可以吃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是好的坏的绑在一起，打成一个大包给你。好在怡敏是一个人，经常就在外面吃，反正周围好吃的应有尽有。春节的时候，他和林婉通了个电话，知道林婉和 Steven 住在一起了，心里暗暗为林婉松了口气。这么些年，他总算是走出来了。怡敏知道林婉这条路走得实在辛苦，他是想歇歇脚，歇歇心了。林婉接着说：“
哦。”
怡敏条件反射似的应着：“
真胖子找了南大的一个姑娘，假胖子是和他的奥斯汀女友。”
怡敏想起许多年前，他和林婉早晨跑步，真假胖子抄近道从墙上跳下来，站在他们面前。那么青涩的少年，如今都长成男人的样子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，也终于离他们越来越远。怡敏怔了半天，终于说了一句：“
真不够哥们儿，都他妈肥了外人甜。”
那天晚上，怡敏怎么也睡不着，就站在阳台上看灯火霓虹下的北京城。这个热闹又孤独的城市啊，那个对的人在哪一盏灯下？他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大都市的一角里等待？北京的日子过得忙叨叨的，老同学老朋友平常也都是各忙各的，除非有外地的回北京才聚一聚。老贵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女朋友是越换越年轻，怡敏觉得这个铁哥们儿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交往那么痛快了。好在又交了一波新的朋友，也都是一些单身的，和他背景很像，经常满世界的跑，美洲、欧洲、非洲、澳洲、巴西、挪威、肯尼亚、新西兰都去了个遍。有一次去丽江玩，
他走过一块青石板的时候，脚下一滑就掉进了溪水里。本来水也不深，只是他掉进去马上又来了个屁股墩儿，就彻底湿透了。那帮狐朋狗友们马上咔嚓嚓立此存照。移民把自己惨兮兮的样子发 email 给林婉和海婷，旁边题字痛打落水狗。他们三个现在建了个 email 小组，平常也不太通信，过年过节发个邮件，大家都知道彼此的信息。海婷拿了教授职称了，林婉在尔湾又买了一套房子了，移民换了一家公司了。移民觉得日子的流逝好像是和年龄成正比的，年龄越大日子过得越快。小时候觉得每一天都那么漫长，盼着放假，盼着上大学，盼着长大，可是现在突然就觉得日子怎么过得那么快了，朝云暮雨，冬去春来，一年又一年，转眼就到了2008年的春天。北京这几年到了春天，风沙大，刮过好几次沙尘暴。移民以前是戴隐形眼镜的，现在也不太戴了，换了眼镜。他好多年没戴眼镜了，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有点陌生，好像还有几分寂寞。这可不是他呀。移民心里叹了口气，对于她这样的剩女来说，北京的形势比纽约还要严峻。国内的男人对于年龄非常敏感挑剔，36岁了，移民突然觉得自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有底气了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继续任性了，他心里也开始纠结，是不是好歹也得成个家。回国这几年他也断断续续谈了几个，但是总没有对上眼儿的，他又实在不愿意将就，就这么一直拖着，好像心里总有那么一个说不清楚的坎儿，让他一再错过忠厚贤良。这到底是个什么坎儿？移民工作还忙得要死，手下管的人多了，出差多了，加班多了，这么一来好像就更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了。他觉得自己就像穿上了红舞鞋，停不下来了，一个人孤单单地转着圈。5月12日是星期一下午，移民正在开一个客户分析讨论会，突然就觉得楼晃了一下。恐怖袭击，他脑袋里突然闪出了这个念头。是地震了吗？对面的同事问。大家都停了下来，拿了手里的东西马上开始撤离。移民站在那儿还有一点晕，往楼下一看，乌压压的一片都是人，电梯都没人敢坐了，只能用楼梯。他也跟着人流往下撤，心里一遍遍回想起911那次撤退，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楼梯间，火光、碎片、尘土，梦魇一般的曼哈顿，仿佛昨日重现。他心里一阵阵发紧，给家里打电话居然打不通，心里更加着急了。他觉得走了好久好久，终于出了大楼，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，有人说是大兴的地震，有人说是四川的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家里电话总算通了，张成和宋芝都没事儿。移民又想起林婉家是四川的，马上给他发了个 email。 林婉急得不得了，眉山离汶川只有100公里，家里电话一直都拨不通，好在过了几个小时电话通了，家里人都没事儿，他才放下一颗心。现在大家都知道震中在汶川，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地震伤亡那么惨重。那一段日子，移民特别容易哭，一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，尤其是图片，就忍不住流泪。他后来只好强迫自己不去看这些新闻，他又一次掉入了失眠的痛苦之中。有几个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却被噩梦惊醒。伤感和失眠还没有完全褪尽，夏天就到了。奥运会开幕式那天，公司的一帮人约好了去三里屯 Village 一家叫做海上花的酒吧看开幕式。大家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看着大屏幕上的直播，精美绝伦、独具匠心的开幕式表演实在好看。嗯，这是个盛世，移民想，最近一阵的阴郁好像也一扫而空。但是当姚明和汶川地震的小英雄林浩牵着手一起走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眼泪突然又哗哗地流了个不停。 开幕式最后，烟花四起，在鸟巢上空大朵大朵地绽放。一敏不由想起大三那年后海新年夜的烟花，想起时代广场千禧年的烟花，而现在是2008年鸟巢的烟花。他入神地看着，似乎能从那瞬间的灿烂里看到过往岁月依稀的痕迹。他笑了，眼角还有一丝淡淡的泪光。那天晚上，一敏喝得有点高，回家一头倒在床上，突然就看见周围起了白烟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着火了吗？一敏吓得赶紧从床上跳起来，拿了那个深蓝色的拉杆箱就去了火车站。那个火车站无比的破落灰暗，他坐在站台的木头凳子上等。终于来了一列绿皮火车，可是它居然不停，又来了一列，依然如此。火车一列一列地从他身边经过，就是没有一列肯停下来。一敏急得都要哭出来了，他一急就醒了。夜黑如墨，他坐起来头有些晕，他已经站在人生第36个站台了。他错过了什么？还会一直错过吗？第二天，他查看 email， 看到一个来自 Frank Fan 的邮件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范建，他回北京看奥运，问移民有没有空聚一下。移民离开旧金山的前几年，他们还时不时有联系，后来慢慢的就没了联系。移民想，他大概是找到心爱的姑娘了吧？隔了这么些年，又收到他的来信，移民颇有些诧异。爱情是里尔克的豹，在铁栅那边走啊走，而你隔着铁栅，望着那豹发着绿光的眼睛说：“等待，还是死亡？”叶延斌，爱情是里尔克的豹。以敏和范建约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一起吃中饭。那些天开奥运会，北京的天空格外的蓝，交通也顺畅。以敏到了餐馆门口，一眼看到范建，他脸上带着笑。以敏便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在旧金山机场见到他时，他也是这样笑着问他，敏字是不是赵敏的敏。以敏想，原来也有时光带不走的东西。以敏看着范建，也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你好，范建。哼，叫我 Frank 吧，范建笑着说。换个名字叫，据说可以转运啊。有道理啊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老祖宗的东西还是有道理的。一命点头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也有点信这些了。所以奥运会在2008年8月8日8点开始，8888多有中国特色呀。可不是啊，咱们中国人就讲究这个。一敏接着话茬儿，哎，还记得莫念恒吗？他结婚了，还是找了个湖南姑娘。哦，他人真不错的。一敏又问，哎，你呢？
我呀，我其实一个人。
范建脸上掠过一丝疲惫。
哦，一敏应着。
他想问问为什么，又想自己不也是如此吗？顿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嘿，哎，我也是，咱们同命相连，这是伯克利的传统吗？”范坚一听笑了：“我还以为你早结婚了呢。”顿了半晌，又问：“回国习惯吗？”“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？要相信一个人的适应能力。”一米笑说。不过呀，我好像一直都是在路上。回国这几年，一有假期就出去玩，反正一个人自由，现在就差月球没去了。哼，心都玩野了吧，怪不得一直没成家。范简微微笑了。
嗯，
或者也是因为没有成家，所以一直在外面游荡。好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，咱说不清楚。水煮鱼放的是生菜，一敏看着盆面上一层红辣椒，陷入了沉思。 他这些年一个人一直都没有买房子，好像是定不下心。你现在还需要备胎吗？范建也盯着那盆水煮鱼，他的声音不大。一敏抬头看他，心里一动，嘴里却不饶人。你知道吗？在北京都不敢要备胎啊，有盗窃集团专门偷备胎。范建眼里闪过一丝失望。唉，说真的啊，我这次回来也是看看国内的机会，我一直想换个环境，我父母也一直希望我回国发展。哦，北京欢迎你，一米笑着说。唉，我知道那个奥运会主题歌嘛。范建叹了口气。分别的时候，他拥抱了一米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北京的夜有些燥热，一米心里突然有一丝颤抖。深秋的时候，周鸿飞母亲何桂荣病症加重了，她有肾炎，拖了好多年，最后成了尿毒症。那天鸿飞小严带着玉泉来医院看她。奶奶，你好好养病，早点出院呢。玉泉坐在床头跟她说。
哎，好，咱们玉泉真懂事儿。
何桂荣勉强笑着说。小严和玉泉坐了一阵就先回去了，留下鸿飞陪着。何桂荣看着他们两个出了病房，跟鸿飞说，
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
哎，妈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医生说最近有好转的。鸿飞安慰他。
医生？
哼。何桂荣哼了一声，脸上还是灰灰的。
命都是老天说了算，医生能做得了主吗？
鸿飞听了这话，竟找不到话反驳。何桂荣接着说，
我心里敞亮得很，我这几天呢，连续好几个晚上都梦见你爸爸。他到你小时候我们住过的红旗路的老房子寻我来了，他这个没良心的，早早就扔下我们娘俩走了，现在还有脸来找我。
他说着，眼泪像是要流了下来。何桂荣一辈子好强，到了现在话还是不饶人。鸿飞握了握母亲的手，
我其实走了呀，也没什么牵挂的。玉泉呢，是个聪明孩子，就是你和小妍好像这几年关系都不太对劲儿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怎么回事啊？
母亲身子虚弱，脑子倒是清醒得很。周鸿飞的眼睛盯着母亲的输液管看了好久，一滴两滴，像雨滴在溪水里没有一点回响。他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母亲玉溪的存在，毕竟是他的亲孙女儿。医生都发了5次病危通知书了，他母亲现在的状况很不好，尿毒症引发并发症，心血管不良，连消化道也出血，随时可能出现险情。周鸿飞顿了半晌，说，
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他。
他把林婉和玉溪的事情全盘托出告诉了母亲。老太太吃了好一阵。
原来我还有一个孙女儿啊。
周鸿飞拿出玉溪的相片给他看，他其实早就准备好了。
长得像你爸爸，像，那眉眼太像了。
老人摩挲着相片上的玉溪。
可惜我这辈子呀，不能亲眼见到他了。
他长长叹了口气。
哎呀，玉溪和你一样可怜。从小父亲不在身边。
周鸿飞听了这句话，泪花直泛，也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你要对小妍好一点，她是个好媳妇儿，她心肠好，我心里有数，是你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。
何桂荣又叮嘱了一句，
你答应我，你们好好过。玉溪妈妈那边你怕是要负了，这边就不要再负了。
周鸿飞等了半天，点了下头。老太太闭上眼，不做声了。